麦克斯年少时的梦想是像父亲一样加入秘密警察或参军，这两种职业在后苏联时期的乌兹别克斯坦都是颇为人羡慕的好工作。可是在12岁那年，他偶然间知道了一件事，彻底颠覆了他对家庭和自己身份的认知。有人告诉我，我是被收养的，麦克斯说，当我一出生，亲生父母就抛弃了我。在乌兹别克的文化中，这是一个人莫大的耻辱。那天我伤心至极，瞬间对未来失去了希望。麦克斯发誓要报复亲生父母，盘算着要找到并惩罚他们。他开始祈祷，希望能够摆脱这种毫无指望的生活。他说，每晚睡觉前我都祈祷，请让今晚成为我最后的一晚吧，我不愿意挨到明天，因为对我来说每天都是暗淡无光的。麦克斯自诩是个小混混，他打架斗殴，惹是生非，满口污言秽语，但在内心深处他却一直渴望着迥然不同的东西。他说，我所追寻的是内心的平静。在寻求平静的尝试中，他成了一名虔诚的穆斯林，每周去拜访当地的阿訇3-4次，学习伊斯兰祷告和伊斯兰历史。然而对于很多问题，麦克斯还是不能从学习中找到答案。阿訇则责怪他不该发那么多的奇思怪想。在这期间，麦克斯获悉两个兄弟因轻微犯罪被判入狱，至此他加入秘密警察或军队的梦想也成为泡影。他虽然继续祷告，并力图在伊斯兰教教义中寻求解脱，但他的内心却开始对真主充满了幽怨。2000年的年初，麦克斯在健身房认识了一位朋友，名叫图尔辛，是一名基督徒。图尔辛鼓励麦克斯对伊斯兰教提出质疑。和20岁的麦克斯一样，图尔辛也承受过压力，经历过贫困，但麦克斯可以明显觉察到，图尔辛的生活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改变了他的生活。图尔辛告诉麦克斯，他是如何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看待上帝的，并向麦克斯提出了一些颇有启发的问题。由于知道麦克斯的伊斯兰信仰，此时他并没有提到耶稣基督。麦克斯的家庭属于在乌兹别克斯坦占80%以上的逊尼派穆斯林。图尔辛所提出的关于信仰的问题似乎并不出乎麦克斯的意料，然而他的一句话触发了麦克斯内心深处的渴望。图尔辛说，麦克斯，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位上帝，他是永生的，他是独一的真神，并且他爱你。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别人谈起上帝的爱。麦克斯回忆道，伊斯兰教从不谈论上帝的爱，两者间的巨大差距让我惊诧不已。这强有力的信息深深地印在了麦克斯的脑海中，3个月后促使他再次找到图尔辛。麦克斯恳求道，跟我讲讲上帝吧。于是图尔辛就讲述起耶稣基督以及通过跟从他就可以获得救赎的好消息。2000年4月22日，麦克斯接受了洗礼，庆祝了自己的新生。在麦克斯忏悔并将信心交托给基督的那一刻，图尔辛便与他一起祷告。麦克斯说，我很快就觉察到生活中发生了变化，自从我听说自己是被收养的那一刻起，我的内心就再也没有平静过，没有一个夜晚不祈求上帝取走我的生命，但那天晚上我睡得香甜安稳，那一天是我人生最开心的时刻。第二天，他在圣经中读到耶稣教导门徒们要爱他们的敌人时起，麦克斯就开始暗暗的努力尝试原谅他的亲生父母。虽然从小就下决心要让亲生父母付出代价，但这时他还是决定顺从基督的教诲。1个月后， 他见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麦克斯选择了宽恕。他说，当我第一次见到生母时，从他的眼神中，我可以看出他的内心并不平静。瞬间，我明白了一切，最终我选择了原谅他。麦克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接受门徒训练，渴望告诉别人上帝的恩典是如何改变了他，并且开始迫不及待地分享福音。他说，我只知道我获得了自由，我见到了真正永生的上帝。然而麦克斯的大胆行为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地的一位阿轰警告他的父母，如果他们的儿子继续走邪路，他们在伊斯兰教的信仰资格就会被剥夺。麦克斯的父亲对阿轰的警告感到忧虑，他建议麦克斯不要跟随耶稣基督，但儿子坚定地拒绝了这个想法。麦克斯说，如果我把耶稣从心里抹去，我又会变成以前的麦克斯。他与父亲达成了君子协定，父亲将阅读新约圣经，如果发现圣经有任何问题，麦克斯就会烧掉圣经。一年后，奇迹发生了，麦克斯的父亲、母亲、妻子和兄弟姐妹都信了主耶稣基督。当邻居们听到从麦克斯的公寓所传出的敬拜声时，他们向警方进行了举报。麦克斯被拘留，最后被带到一位法官米拉斯的办公室。麦克斯记得自己害怕的瑟瑟发抖，也感受到有必要向法官们传福音。麦克斯的回答让米拉斯的心软了下来，最终麦克斯被无罪释放。获释后，麦克斯对米拉斯说，我会为你祈祷，愿上帝保佑你，耶稣爱你。2001年至2007年间，警察对麦克斯进行了不下50次的审讯，原因是七年间麦克斯和其他的忠实的基督徒努力传播福音，教会的数量从一个增加到90个。麦克斯说，逼迫帮助我们在基督里成长起来，福音得以更快的传播，然而增长也加剧了来自政府的敌意。2007年8月，麦克斯再次被捕，律师告诉他，他的自由与生命都面临着危险，最好的选择是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去。这个消息让麦克斯伤心欲绝，他说，我爱我的家乡，但突然之间他不得不独自逃离，撇下怀孕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儿子。他感觉到上帝在告诉他，他很久都不会再见到这座城市了。麦克斯经过几天的禁食和祷告，决定越境徒步进入哈萨克斯坦。越过边境后，一个基督徒家庭为麦克斯安排要和另外一位乘客一起合租一辆出租车，这位乘客却是一名警察。麦克斯说，一路上我假装睡着了，其实我一直在祈祷。车行十分钟后来到一个安检站，如果士兵看到麦克斯的证件的话，估计他会被逮捕。他暗自思忖说，难道我的生命就在这里结束了吗？当士兵们看到那位另外乘客的警徽上注明着他的高级警衔时，他们只是挥手示意汽车通过。麦克斯开心地说，在我眼里，这位警官就是上帝派来的天使。虽然是一名无证难民，但麦克斯在抵达阿拉木图之后仍继续传福音，从事家庭教会事工。但令他感到震惊和沮丧的是，他不久就在这里遇到了米拉斯，他第一次被捕时审判的法官。米拉斯很快消除了麦克斯的恐惧，他解释说，在他们上次法庭相遇后，他很快就成了一名基督教牧师。他说，麦克斯，是你和我分享了福音，他改变了我的心。他们的关系因迫害而开始，又因迫害而继续。很快麦克斯就成为了米拉斯的导师，他们成为了一起传扬福音的合作同工。可是难民身份并不能保证麦克斯的安全，他的朋友们在2008年5月转送他的家人与他团聚， 家人抵达三天后，乌兹别克斯坦特工和哈萨克警察还是破门而入，绑架了麦克斯。当麦克斯质问他们为什么逮捕他时，换来的是不停的殴打，好像他真的是恐怖分子一样。麦克斯的妻子立即联系了国际难民组织。随着媒体关注的增加，哈萨克斯坦政府最终决定将麦克斯从秘密关押的监狱中释放出来。他被绑架的消息传出后，多个国家都伸出援手，愿意为麦克斯和家人提供避难。2010年12月4日，麦克斯从监狱获释，被直接送往机场。出狱不到24小时，麦克斯就搬进了位于瑞典的一栋公寓，那里是他和家人的新家。学习语言和适应不同的文化并没有让麦克斯放缓忠心侍奉的脚步。在瑞典，他与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的基督徒建立了团契，他和妻子继续向当地的多民族穆斯林社区传福音。现在麦克斯教导基督徒时，经常会提醒弟兄姐妹做好受迫害的准备，这样即便他们面对迫害时，仍然会对未来满怀希望。他说，迫害并不罕见，但没人能够摧毁上帝的儿女。